咱空中翕个镜头，也当理解地理台湾的美丽佮哀愁。咱的故事，咱的历史，予咱真实的感受台湾的心跳佮呼吸，咱就会发现伊的特别佮多样性。一段咱对着一碗妙导师，咱的故事，咱的历史，这个节目做回来探索历史台湾的美丽哀愁，欢迎您做回来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故事，咱的历史，我是周婉苗。今回咱的主题是日本的接收台湾民主国和台湾人的保卫乡土建议。今天的主题是台湾总督府的早期统治、台湾人的适应以及苦瓦和镇压。咱今回有介绍一位抗日，有说他的性质是保卫乡土的建议，而且这是跨族群、跨地区的建议。不过历史真复杂，面对强权的军事接收，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站来反抗。日本军南进到新店，若有台湾人准备两支旗子，一支是大日本新农民，另外一支是欢迎义勇军，轮流使用，看什么军队举在砖头，去举什么旗子。八卦山之役，义军陷入苦战，地方士绅采取观望的态度，不肯关注粮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朝廷已经放弃台湾，日本是新的统治者，如果国家还阁存在，或是独立自主的运动一直成功，那因为抵抗来牺牲的人都是英雄，会受肯定，受后人来纪念。反倒回来说，如果已经让原来国家来放弃，台湾民主国又失败，这样抵抗的人只有让人放不记忆的份。失败者无历史，因的家己孙服从新的主人，用主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过去，这是真多殖民地共同的命运。如果过二度来给人殖民，这样在道中扭曲之下，就越看不清过去的历史。咱前回有提起马关条约规定，让予日本的地区的人民在挂牛后两冬内可以选择去留，就是搬离台湾或是留在台湾，若是选择留下来，就是日本的人民。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到底有多少人离开台湾？因为清朝没户口，所以没法度做人口的统计。根据研究，日本接收台湾的前两冬离开台湾的人数有差不多10万人，不过其中5万人是为内地来的官员和士兵。台湾的住民搬离台湾的差不多是5万人，这5万人中间有3万人在两冬的期限结束进程，又选择回来台湾。毕竟家族已经在台湾生活几百冬，有无法度放弃故乡，搬徙去外地各种原因，所以最后总共差不多有2万人离开台湾。那当时台湾的人口差不多280万人，所以选择离开的人大约1/7。在这里需要解说一下，让你两冬来选择去留，这是每一个人都受到保障的权利。不过你是不是有办法离开，是不是愿意离开，都是问题。根据研究，来到这就是选择回去中国的人，一般来讲，和清朝关系愈密切、经济情况愈好的人，愈会回去中国。基本上会当分作4种人： 第一种就是在中国大陆有参选的人，第二种就是有科技功名的人，第三种是对日本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未惯习的人，第四种是无固定住的所在劳工，因受到谣言的影响，为着要逃避起义，甲等于中国起义，白话就是鸟鼠啊多，鸟鼠啊病。咱进前伫节目中有介绍科技制度，有科技功名的人形成社会属性阶层。上层属性包括公司、基因、进士；下层属性由成员就是秀才来构成。日本接受台湾了后，来到这以上层属性为主。台湾的进士，除了宜兰的杨树芳留伫台湾，拢等于中国大陆。伫传统社会，属性是社会领导阶层。生理人虽然无科技功名，毋过因有资产，是社会有力人士。属性加生理人一般合称身商、身商。因是外来通伫遮要考我收买的对象。1895年6月17日，台湾总督外山主祭伫台北城举办施政式，正式宣布开始台湾的统治。迄个时阵就邀请台湾的新商甲新贵，比如高显荣来参加。有关新的统治者安怎考我新商阶层，咱等一下会过来讲。咱今嘛需要先来简单介绍台湾总督府前三任的总督。第一个总督是外山主祭，这是免搁再讲的。第二任是桂太郎，第三任是赖木喜典。这三个总督任期拢无长，外山主祭做一当出啦，桂太郎上底4个月，赖木喜典1年5个月。乃木喜典一般叫做乃木大将、乃木大少，是明治时代真重要人物。在日俄战争中牺牲两个后生，明治天皇过身了后，伊切腹赴任自杀，来为天皇殉死。受日本教育的台湾人拢知影伊，那拢真钦佩伊。这三个总督的任期，为1895年5月到1898年2月，差3个月加3冬。虽然一味抗日战役在1895年10月来结束，不过抗日的事件继续发生，一直到1902年才平静来。所以在这三位总督领导下的总督府，会当讲常常拢是伫镇压抗日事件的日子中度过。在这补充说明一下，这三个总督的民政长官拢是水亚尊，伊是咱之前有介绍过的台湾通，在牡丹社事件过程中出现的台湾通之一。另外一个就是第一任总督外山主祭。第四任总督是义玉关太郎，伊的民政长官是有名的奥丁新平。伊叫关太郎在任8年，为1898年到1906年，是19个总督中间任期第二长的，加达比在任9年的左鸠干、左马太加底。伊叫总督是军人出身，伊把政务交予民政长官奥丁新平专权处理，因此提起这段历史，通常会把因两个人做伙称呼。叫做义玉奥丁时代，或是义玉奥丁体制。因为属性是传统社会领导阶层，生理人掌握经济资源，所以在义玉总督时代，为了要考我台湾的形象，伊进一步举办香炉殿甲杨文会。香炉殿香是香宴、香宴的香，殿是典礼的殿。就是邀请80岁以上的老人来参加宴会。杨文会，杨是发扬的杨，文是文学的文。这是以传统社会有科技功名的人做对象的集会。咱暂时讲到这，稍后一下， 再过进一步来说明新的统治者安怎用香炉鼎加用文化来苦话台湾人。香炉鼎为1898年七月开始，到1900年，总共举办四遍。第一回伫总督府武甲堂举办，第二回伫中华文庙，第三回伫台南，第四回伫凤山，总共招待1000名左右的80岁以上的老人。这是要表示新的统治者真尊重台湾传统社会敬老尊老的价值，可以说统治的手腕真有。杨文辉在1900年三月在台北城来举办，总督府先调查全岛有科技功名的人，总共151名，发给因招待证，有72名出席，北部26人，中部15人，南部20人，宜兰11人。杨文辉为开始到结束前后12日，中间有招待参加的人去参观军舰、医院、学校、邮编电话局等等近代国家的设备。中华的诗人吴德光也有参加，阁有把参观的过程写作册。会后，各县厅成立支会，过当当各地方有开过会。这种苦话的做法有一定的效果。日本来台湾的总督和高层官员大部分都会做汉诗，因和台湾文人用诗文往来唱和来争取人心。不过最有效的苦话的方式，就是对妥协或是无反抗的士绅聘请因担任地方公职，让因专门权或是担任公学校老师，就是用利益和职位来收买人心。再来，我们要来介绍宜玉总督最重要的副手敖丁新平。敖丁新平做8年的民政长官，影响真大。他留学德国是医学博士，他主张统治殖民地必须遵守生物学的原理。什么叫做生物学的原理呢？以上有名，比如是希拉梅诺梅欧泰诺梅尼斯鲁科多瓦的庆哟，意思就是把比目鱼的目睭变作鲷鱼的目睭是袂动的。伊摕比目鱼甲鲷鱼做比如，比目鱼的目睭生伫同一边，真正是安尼哦。伊认为这有伊伫演化上的理由，鲷鱼的目睭生伫两边，不过若要甲比目鱼的目睭变作生伫头的两边，这是袂动的。伊安尼讲，伫政治上，这嘛真重要。社会习惯甲制度拢有伊相当的理由，是因为长期间的必要，甲来产生的，所以袂当甲日本的制度强搬来新领土来实施。伊主张要统治台湾，首先要以科学的方法好好调查这个岛屿的习惯和制度，以符合伊的民情的方式来实施政治。因为敖丁新平主张必须尊重在地风俗和习惯，以这做基础来制定政策，才会当成功来统治殖民地。那安尼，殖民地原来的风俗习惯是啥物呢？伊认为必须透过科学的调查来掌握。在他的主导下，台湾总督花费真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包括土地调查、人口调查、汉人古馆调查、 以及原住民惯习调查。这些调查的结果变成我们现在要了解台湾汉人和原住民社会文化和风俗很重要的资料。关于古馆调查，我们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汉人的古馆调查范围很大，包括土地买卖、亲属继承、婚姻形态、公司合股等等，是有很多民间契约。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讲起的阿娇的故事，就是根据调查收集来的契约。1901年，台湾总督府设立临时台湾古馆调查会，一直到1919年才来结束，成果丰富，出版100多本的册，变成殖民地立法和司法审判的重要参考材料。临时台湾古馆调查会调查不止调查汉人社会，1909年该会设立番族科，负责调查原住民的惯习。1919年，总督府裁撤古馆调查会，另外成立台湾总督府番族调查会，来延续番族科未完成的工作，一直到1922年为止。总共出版番族调查报告书、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台湾番族惯习研究志、台湾番族志以及台湾番族图谱，5种27本。这10几年来，大部分拢有翻译做中文，或者有复刻版。官方之外，因为特殊的因缘，台湾最高的学术单位也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经费是台湾总督上山万基金捐的，指定的用途是要做台湾高山族的调查研究的经费。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的调查成果有2部大本册，建国尼有如台湾塔克萨古族区伝说之首，中一是根据原语的台湾高山族传说集，加台湾塔克萨古溪土小族群的研究，中一是台湾原住民系统所属之研究，2本拢伫1935年出版。前一本用语言学记忆的方式记录原住民的传说，后一本收集309的原住民的口传系谱。可惜这么多珍贵的资料，因为战后的世代大多数无法度读日文，过去真少人来利用。真幸运的就是台湾原住民系统所属之研究已经有中文版，这对咱要重建台湾原住民的历史，拢有真大的帮助。不过后庭这种尊重原来惯习甲社会制度的政策，最后的目的嘛是要改变殖民地风俗，成做日本要爱的模样。这种做法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古馆温存。旧馆温存就是含原本的风俗惯习变化，慢慢来给伊改变。可我身上通地上采取古馆温存，甲传统社会保暖是日本统治台湾的一个面向。咱伫遮稍休一下，甲过来讲统治的另外一个面向。 因为日本领有台湾，并无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所以基本上也是会当看作疆权入占。在世界历史上，疆权一旦入来统治新的所在，除了咱拄拄啊讲的苦我愿意合作的人以外，就是镇压反抗的人。1895年10月21日，日本军和平入台湾府城以后，完成全岛的占领。不过台湾人并无停止反抗。第二年的元旦就发生芝山岩事件，六名上早来台湾的日本老师和抗日游击队台死。1898年11月，台湾总督府发布废除刑法令，这是在日裔关太郎后藤新平就任的第一档发布的。这个法令又根据台湾总督府临时法院条例，就会当跳过一般的司法的定时，快速来处决反乱者。在这种严刑峻法之下，1902年进前到处拢有零星的武装风气，就是武力的抗日行动会突然间出现。在日裔后藤时代，就是为1898年到1906年的八年来，是安下台湾近代化的基础的时代。不过也是在这段期间中，统治当局用废除刑法令逮捕大约5900名的台湾人，3200多人受判死刑，超过一半以上。台湾殖民当局在镇压台湾人的时是无伫手软的，日本早期统治的残酷咱袂当当作无看到。到1915年进前，统治当局查破10几件阴谋事件，就是计划谋反的案件。其中规模上大的就是1915年的大巴尼事件，为1895年一味建立到1915年，经过将近20年的强力镇压，台湾人的武装反抗就安尼来结束。原住民的无杀事件是伫已经太平无事的1930年发生，大家无想讲会发生这呐大的代志，所以震惊总督府甲日本的中央政府。关于大巴尼事件，咱下回会来提起；无杀事件，另外也做一个主题来讲。最后，咱回头来介绍发生伫日本统治台湾第一个元旦的芝山岩事件。日本领有台湾了后，开始进行各种的建设。迄当时负责殖民地教育的是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部长伊德修义。伊伫施政时的第二日，就是6月18日，伫大稻埕的一间民家开始办理学务部工作。后来伊听讲树林文风真盛，伊就甲学务部搬徙去树林郊外芝山岩，并且设立学务部芝山岩学堂，开始教台湾人日本话。伊主张伫殖民地的日本人嘛爱学台语，不过这个目标后来加大限制警察人员。迄当时学务部聘有6名的职员负责日语的教学。1895年年底，台北附近的游击队计划要发动总攻击。1896年的元旦，台湾总督府举办新年庆典。迄当时，伊得受益，因为公司伫东京，学务部员透早出发，按算要去总督府拜年。毋过，因要过河的时，发现无船会当坐，煞滑倒返去芝山岩。后来，因决定落山到树林街啊，路途中听讲附近的砖头被围，因就去救助，拄到游击队，双方发生战斗，学务部专员拢遭受杀害。这6名部员就是七树道明、桂金太郎、正元顺之助、关口中太郎、兵正素马、中岛中杰，以及1名军夫小林清杰。 事后伫事件的现场发现有一张纸单啊，头顶有民主国重兴元年等等的字样。根据这个文件，咱会当推测游击队认同台湾民主国，因的游击战会当看作一味抗日的继续。六个作战的学务部员和官员，尊称作律师先生，变成教育者的典范，代表尽忠职务为教育牺牲的精神。市民当局在芝山岩建立学务官僚作战之碑，故教育者生命碑来纪念在教育岗位过身的教师，并且去芝山岩新社。在官方的强力宣扬之下，芝山岩变成教育圣地，受日本教育的台湾人都知道律师先生，不少人还会唱小学学的律师先生的歌。这首歌曲调悲哀沉重，歌词是鼓励孩子爱努力学习，爱上进。律师先生的故事影响台湾真深，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这项事情呢？战后台湾在中国国民党统治下，日本时代纪念碑大多数都遭受破坏，芝山岩纪念碑也相同。现在学务官僚作战之碑大概恢复原状，不过四座的故教育者生命碑仅仅剩两座是完整的。这种破坏的行动并没有经过在地人民的讨论和同意，可以说真粗暴。现在很多日本时代纪念碑和建物都恢复原状，我们要如何看这款事情呢？面对日本时代遗产，我们必须要做必要的转化，比如学务官僚作战之碑背后刻有伊藤博文、伊藤博文的碑文，写说会土匪风起，律师先生刷来牺牲。会土匪风起，会土匪风起，就是拄拄啊拄到土匪来作乱，害律师先生遐个人，敢真正是土匪？日本领导初期，把所有起来反抗的台湾人，拢当作匪匪徒，和社会性的不良分子完全无区别。在这里土匪其实是台湾抗日游击队，也就是说面对殖民者的说法，我们不能完全接受，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把普遍的意义抽离出来。对受日本教育的台湾老一辈的人来说，芝山岩律师先生代表为教育牺牲、死而后已的精神，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抽象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以台湾为主体来面对殖民地遗产，把它转化选择性的继承，这才是台湾主体性的体现，也是公民历史素养的显示。历史真复杂，总是很多殖民地遗产正面的、负面的都需要我们来认真思考。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下回我们来说反殖民运动和台湾的文化启蒙，大家平安保重，下回空中再会。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